迷宫饭第七话改编自原作十四话水七马，十五话杂炊粥，十六话蒲烧。这话制作组做了蛮多的调整和删改，主要是将原作的十四、十五话穿插融合在一起，删除了克布尔一行人灭团前的剧情。大家好，我是鳕鱼，今天就来补充迷宫饭第七话的细节，以及动画与原作的一些细微改动吧。开场克布尔一行人被路过的收尸人复活，收尸人在第一话就有提到过，他们通常会巡逻迷宫里人烟罕至的地方，帮忙复活不仅能得到死者 10% 到 20% 的所持金，还能获得岛上发放的奖励金以示鼓励。随后狗头人小黑发挥本领，立刻秀出莱欧斯一行人的种族。狗头人被认为是人类和犬形魔物交配生下的亚人，特征是嗅觉和狗一样非常敏锐，可以靠气味来分辨同伴，或是以很少的线索就判断出是什么种族，只要闻过一次的味道就再也不会忘记。为了找回丢失的金银财宝，克布尔一行人向莱欧斯追了上去。另一边的莱欧斯等人则是在进行早晨的盆洗。马路希尔绑头发的画面很唯美，原作的封面有详细的绑头发过程。四人做好准备后抵达了地下四层。马路希尔使用的水上步行魔法是在身体表面制造一层魔法的膜，碰到水会产生强力的反作用力弹开水的魔法，似乎也能应用在物品，像是剧中的大麦。不过这招在使用上有所限制，必须在魔力浓厚的迷宫内才能使用，如果在地上使用则失败率很高。讨厌魔法的仙息当然很排斥，意外的是还能顺势造出名言，生锈只需要一瞬间，重焕光辉则需漫长岁月，因此大家只能强行给仙息施法。可是带着超级绝缘体的他还是沉了下去，最后只能采用自己的方式渡湖，那就是骑着魔物水七马安奴。以往在仙息钓鱼的时候安奴都会靠近，而且单纯只是想吃丢掉的鱼内脏或是骨头。在仙息的眼里，他认为安奴十分听话。原作中莱欧斯有说水七马是杂食性的，仙息当场拿宝箱怪演示喂食的画面，还让马路希尔露出十分羡慕的表情呢。听见仙息说想骑水七马渡湖，可以发现莱欧斯和奇尔查克都傻眼，只有马路希尔的眼神充满着期待，这是因为他有非常喜欢少女漫画的设定，骑着白马可以说是他梦寐以求的场景，所以马路希尔才会马上护着水七马。莱欧斯则向他耐心解释，水七马是会让人解除警戒后再将其拖入水里的危险生物。莱欧斯会这么了解的原因是以前的他有被骗走的相关经验，当时还是法林及时救他才没出事。不过仙息并没有把他的建议听进去，还是执意骑上安奴并被拖进水中。水七马大小为135到160公分，栖息在迷宫地下四层，是外表与马相似但长着鱼尾巴的魔物，会狡猾的先假装亲近人接近目标，趁对方卸下心防时再将其拖进水里。好险游泳的速度并不算快，因为生吃肝脏有罹患各种疾病的风险，所以他还有不吃猎物肝脏的聪明设定。最后别无他法的仙息只能挥泪斩安奴，短暂的沉淀一下心情后，仙息开始动手处理起安奴。看着眼前情绪低落的仙息，马路希尔决定替他制作水七马油肥皂，原作中有详细制作肥皂的步骤，动画则是用马路希尔的演绎来带过。看着眼前各自忙碌的两人，无聊的奇尔查克在原作有抱怨一下，还因此激怒了仙息和马路希尔，最后只好和莱欧斯一起去前面看看。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克布尔等人灭团前的剧情，在林帮大家释放水上步行魔法后，他们继续往莱欧斯的方向追了上去，在过程中遭遇了刃鱼和史莱姆，这边也能提前看见林所擅长的攻击魔法。随后听觉最好的小黑率先听见人鱼的歌声，再来是半身人和地精的伙伴也有听见，而身为人类的克布尔和林似乎没有听见，不过还是有戴上耳塞防止被操控。接着克布尔趁听不见声音的时候，还有稍微逗弄一下身旁可爱的林。众人虽然平安通过了人鱼这关，但伙伴却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越来越少，原来是他们足以被湖底的鱼人偷袭杀死。最后林和克布尔注意到时也已经来不及了，于是克布尔小队就这样又领了一次便当。莱欧斯不记得克布尔却记得小黑，就知道莱欧斯有多喜欢兽人了。原作中他还有说想要兽人队友，而奇尔查克之所以会比莱欧斯还早听见歌声，是因为半身人是听觉非常敏锐的种族，有些国家为了防范人鱼还立法规定船上一定要有半身人。再来就是莱欧斯的歌声超级有趣，尤其是最后面的那个。人鱼分成两个种类，哺乳类的人鱼和鱼类的鱼人，都是栖息在迷宫地下四层的魔物。人鱼事先利用歌声魅惑并靠近冒险者，再将人拉进水里的半人半鱼魔物，有着喜欢吃幼鱼时期的鱼人和其鱼苗的设定。鱼人则不是用歌声来诱惑， 而是直接将接近他们领域的生物全拖进水里，会将海带覆盖在头上来拟态。或许是因为向往美丽外表的人鱼，不过鱼的部分太抢眼了，很难画上等号。话说设定集里的人鱼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有将布丁上的樱桃画出来，我有设定集会突然大卖的预感。很快莱欧斯便完成了附近散落的大麦杂炊粥，是一道营养指数算是均衡，也是马路希尔少数可以接受的料理。看见马路希尔的笑容，我都要被融化了。吃饱后，马路希尔害羞的递上肥皂，水起码有油脂能做成优质的发油或肥皂，无论多硬的毛发洗完后都能变成非常蓬松柔软的设定。原作中有照画完成的想象图，在清洗胡子的过程也有一些对话，而动画的呈现方式比起搞笑明显是走比较温馨的风格。在大家的努力下，纤细成功浮起，这段告诉我们在实际尝试以前不要随便抗拒或排斥某些事物，因为或许其中常有美好的可能性正等待着我们的发现呢。接着继续前进的莱欧斯一行人，在马路希尔爆破刃鱼后又遭遇了大型魔物克拉肯。克拉肯大小为700到800公分，栖息在迷宫地下四层，是身体表面覆盖厚厚的一层肌肉，与章鱼花枝相似的巨型水栖魔物，身体构造和其他头足纲相同，因此眼球附近的头部是其弱点。克拉肯登场时溅起了大量的水，不过都因为水上步行魔法而弹开。原作中七尔查克说那个感觉很恶心，马路希尔的魔法没办法造成伤害，最后只能结合释放水上步行魔法和仙溪协力，有惊无险的击败克拉肯。动画删了仙溪向两人解说克拉肯身体构造的部分，没想到的是克拉肯的肉意外难吃，只能先拿起体内的寄生虫充饥。迷宫里能看到的寄生虫和地面上的几乎是同一种，不过其中也有变成魔物的例子，像是克拉肯身上的寄生虫就和蛇差不多大。处理寄生虫的过程简直和鳗鱼一样，让身为鳗鱼爱好者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寄生虫的肉串很快便大功告成，是一道碳水化合物很低的料理。最后偷偷生吃寄生虫的莱欧斯必须独自面对未被开动的剧烈疼痛。话说单行本的附录有详细处理克拉肯的过程，当时莱欧斯误触里面有金子的金夹，仙溪借此告诉大家误食那个的话口内会被刺，非常痛，所以要小心。这一连串的灾难让莱欧斯发誓再也不吃头足纲生物。再次遇到全灭的克布尔一行人，以及莱欧斯面临食物中毒，都发生在3月21日，意味着法林被炎龙吞下肚经过了5天。究竟大家能不能在法林被消化前救出他呢？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，我是鳕鱼，我们下次再见。